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啊，有的翻是叫杜特尔特啊，他呢，昨天从香港回到马尼拉的时候呢，在机场就被逮捕了。那么逮捕他的呢，当然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人啊，然后当然是这个菲律宾的警方也进行配合，于是逮捕之后很快就送到海牙了啊，就送到国际法庭的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所在地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会被逮捕，以及他逮捕之后呢，在这个菲律宾引起了这个很大的政治方面的这个动荡。
嗯，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他其实知道国际刑事法庭在对他进行调查，他知道他有一个悬赏令，所谓的悬赏就是有一个逮捕令，但是呢他不服啊，他就是说我没做错什么事情。后来他跟他女儿啊两人去香港，去香港呢主要是参加那个菲律宾一个工人集会，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菲佣嘛，
对，
哎，他去参加这个工人集会，好像还是有一个说法说他跑了，想躲一下被逮捕，但是现人后来看的情况应该不是。
对，
他从香港回来以后，一下飞机，下面的警察已经待在这儿了，而且呢，直接把他拉到一个空军基地，然后在那个空军基地啊，他坐在一个大椅子上，我看那个椅子像是那个国王坐的那个椅子啊，然后呢，说了下面这段话
：The legal basis for detention and the basis for detention.So, what is the law and what is the crime that I committed?
带口音的英文啊，他就是说你们抓我以什么法抓我，犯了什么法啊？你们以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抓我？我犯了什么罪？他说这个话，你犯了什么罪？你等着荷兰海牙去审判吧，对不对？在那个法庭上给你机会啊，你有辩护律师啊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呢？因为他在做总统的时候啊，确实是很多人被杀，请注意我没说他杀了很多人，只是说很多人被杀。那么这些被杀的人呢，我看到统计数字不太一样，少的那个说是12000人，多的说30000多人。这些人呢都据细或者是被指控跟毒品有些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国家在他做总统，他是2022年下去的，他做6年啊。顺便说一下，他2022年卸任的时候民调他的支持率是70%啊，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就说明菲律宾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就这么大呢？这个问题是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呢，有这么多人要被杀呢，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你吸毒你贩毒，应该有一个司法程序，警察到你家把你抓了，抓了以后你请律师，咱们开庭审理，陪审员或者是法官对你进行什么样的判决，该服什么刑服什么刑。但是很多的报道呢告诉我们，在菲律宾当时当 Duterte 执政的时候，这些人是叫横尸街头啊，没有什么司法的程序。有的家里的人说，家里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对着儿子梆梆梆几枪，转身走了。有的被打死的那是骑着摩托车或者在路上走路，有骑着摩托车的人过来，种种情况都有，对着脑袋上就一枪，开完就走了。这情况普遍嘛，反正这么上万人的肯定是挺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国际刑事法庭呢，就是说你 Duterte 啊，你犯了违反人道罪，
对，
你这个是一个对这个所谓的
反人类罪
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的罪行，判你30年。
对，判还没开始判，
我知道，就是开始最严的、最严重的可以30年。
对，
他已经79岁了，随便说一下。
所以呢，现在是他首先是第一个亚洲的这么一个前总统啊，被抓到这个国际刑事法庭上去啊，受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以前那个就是那叫科索沃的战争之后啊，也曾经有过塞尔维亚的原来的那个总统也是 因为是反人类罪啊，也是被判，结果死在监狱里头。当然了，国际刑事法院现在还有三个那个红色通缉令在悬赏呢。
就其中两个非常有名。
对，我觉得对两个人很有名，一个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一个是那个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还有一个是缅甸的这个军政首脑哈、
啊。敏昂莱
啊，敏昂莱啊，这三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国际刑事法院，你一听这个名字，它基本上判的就是什么战争罪啊、反人类罪啊，反正就是这些罪行啊。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叫做补充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法院，也就是说，一般的法律程序都是在先在当地的法律程序当中，你先判一下，你先看看他是不是犯了这个罪，收集一些资料什么的。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要到某一个国家去收集资料。如果这个国家不配合，你就找不到证据啊，你怎么去判他呢？所以呢，一般来说是先在本国先进行判，所以这事儿就有点问题了。就是说，菲律宾他显然是觉得这个杜特地他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呢，他在马尼拉在机场让这些人把这个杜特地逮捕，戴上手铐之后。立即就送到海牙去了，说得，我请你出去，我在这个国内显然是不能判他哈，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引起了，我看今天的报道说是大批的这个杜特地的支持者，就涌到街头去，可能引发挺大的这个内乱啊，都有可能，因为杜特地和现在的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这是两个叫做巨型的政治家族啊。他们这两个家族在不管是众议院里边，还是参议院里边，还是政府里边，都有自己的这个粉丝，都有自己的大批的铁杆的支持者。所以这两个家族如果一旦对立起来，现在等于是翻脸了，现在等于是已经到了这个水火不相容的程度了。所以对整个的菲律宾的政坛来说，可能会是一场爆发一场非常严厉的分裂。
对，而且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女儿。
对
吧？哎，菲律宾著名的那个贪污的总统就 Ferdinand Marcos， 他的儿子是小 Marcos，
现在是
总统。
对，
而 Duterte 的女儿 Sara Duterte 是副总统。菲律宾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跟大家简单介绍过，这个选举不是说像美国似的一个人总统，然后我当了那个人当副总，他是。先选总统再选副总统，
是分开选的。
对，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说一下这个小 Marcos 呢，他为了当选，他是希望得到 Duterte 的支持的，因为 Duterte 就是他的前任呐、啊。
对，
他的前任2022年离开的时候有70%支持率，他就知道他有民意，所以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所以呢，他是拉拢他。那在拉拢他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助了他的女儿 Sarah 的一臂之力，让他的女儿就是 Duterte 的女儿 Sarah 当了副总统。那么俩人一正一负嘛，就开始合作。一开始呢，当国际刑事法庭说要对 Duterte 的反人类罪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个小 Marcos 说：“少来，咱不配合，没有，是这么一个姿态。”但是。他和 Duterte 的女儿 Sarah 呢，两个人的关系啊，慢慢的分裂了。这一分裂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丑陋的情况。丑陋在哪儿呢？因为两个人太大的矛盾，所以 Duterte 的女儿 Sarah 居然在公开的场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个小 Marcos， 你给我小心点儿，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我死了。你的头就会掉，为什么你的头会掉呢？我已经安排了一些刺客，这些人是谁我不告诉你，他们知道你的行踪，说就是如果我死，你肯定死。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总统吗？啊，
对，
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我是说那个 Sarah Duterte， 结果议会把他给弹劾了，而且他还有贪污啊什么这种情况，这国家就跟贪污永远。就甩不掉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他在议会还被弹劾了。你知道他被弹劾以后干嘛呢？他说2028年我也不选副总统了， 我选总统，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其实
怎么回事？
对，其实据这个透露的消息来说，其实当时安排他作为副总统的人选的时候，这两大家族基本上已经敲定了，就是说
内部有些
有些
黑箱作业了，
对对对，就说了。因为菲律宾的总统一任一任是五年啊，这五年之后呢，他不能连任了，所以呢，杜特蒂当了一届他就下去了，马可斯当一届，小马可斯当一届也要下去。那下去以后，说是那 Sara 你是副总统，你就来吧。那显然，如果是小这个 Sara 就是杜特蒂的女儿当了总统以后呢，下一届的总统是不是就是马可斯？咱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是有一个背后的或者是台面下的一些交易的哈。所以现在看来呢，似乎这两个家族啊闹翻了啊，就是双方之间都不行。那小马可斯呢，现在在试图修改宪法，看看是不是可以。他能够再连任啊，把这个总统任期再稍微的改一下。所以现在你看，在政治方面，这个非常丑陋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欲望或者是争夺啊，其实台上台下明面上都已经出来了。那现在那个杜特蒂被逮捕，就等于是彻底翻脸了。
对，这彻底翻脸。而且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小马可是说国际刑事法庭来调查，我不让啊。但是因为他跟 Duterte 的女儿翻脸，悄悄的他让同意了。
对，
他跟国际法庭说来来来，来来来调查来，悄悄的呢就把这些人给引进来了，可能又提供了一些证据啊什么之类的。好，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去看看国际法庭这三个法官呢是怎么样的裁决，而且这里面啊还有一个所谓的管辖权的问题，这个也挺微妙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菲律宾前总统杜特蒂哈，昨天被国际刑事法庭给抓走了啊。这件事情呢在菲律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啊，老百姓和尤其是杜特蒂的家人和他的支持者哈，都认为说这个简直是太丢人了哈，这个丧失了国家的这个尊严和主权了，一个前总统怎么会被送到国际法庭上去啊，这事儿本身老百姓觉得叫羞辱啊，这是对这个菲律宾的一种羞辱，所以的不满的情绪当然就发泄在现在的这个总统小马可斯的这个身上了。杜特蒂呢实际上算是一个官二代啊，他是一个政治家族里边的这么一个人物啊，他的父亲本身就是那个达沃省的省长。
他自己后来又当了，
对，他自己后来当就是达沃市的市长，一共当了三届呢。他是属于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啊。他本身还有华人的血统，华裔的血统，他母亲就是一个有华裔血统的一个菲律宾的一个教师啊。他父外祖外公啊外祖父也是有是菲律宾的华人啊，所以他本身是有一点这个华人血统的。那么他最著名的东西就是严厉打击犯罪，这点菲律宾的人都知道。他在做达沃市市长的时候就是严厉打击犯罪啊，什么吸毒的贩毒的全部打，然后什么小偷小摸也打啊。所以呢当时说这个达沃市他当市长的时候是东南亚最安全的城市啊，他有这个，所以靠的这个东西呢在达沃市他支持率非常高。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是亚裔啊，亚洲的人基本上都是特别喜欢，就自己这个城市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他在达沃市，严厉打击犯罪，把这个城市的治安搞得很好，然后他本身又很亲民啊，一点没有官架子和老百姓。他如果穿个便衣在街上走，没人知道他是总统。他长得那样也特别像一般的老百姓啊，不像一个什么当官的那个。
他还有一个特点呢，只不过有些东西咱们广播上没法播，满口脏话
啊。对
啊，他是哪怕是什么公众场合，那个各种脏话飞镖啊，你知道吗？
我看他小时候是一个混混哈，就是小混混，但是后来他是当律师了。我看那个维基解密上说，他曾经16岁的时候就杀过人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了解犯罪帮派和这个整个的犯罪被这个社会被民众所厌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 他以打击犯罪严厉闻名，于是就靠着这个当选菲律宾总统了。然后他当总统之前就明确说了，他说毒品贩子、吸毒的人、游手好闲的这些懒人或者游民，你们等着，你们现在就赶快，要不就离开，要么就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死的。
对，菲律宾呢是个穷国啊，它只有1.15亿人吧，1亿多人，其实人口还挺多的呢。
对，
但是呢，它的经济大量的是靠它的外面的劳工啊来养着它的经济。其实菲律宾的旅游业应该也还可以，但是在很多人的旅游选择上，它也没有排得那么靠前啊。所以菲律宾呢，其实它国内是有问题的，再加上它的政府的贪腐的问题，就是老的 Marcos 啊，包括你知道那个 Marcos 的太太啊什么之类的啊，Imelda 嘛啊等等啊，这些也确实是都是有证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这么一个 Duterte 这样一个总统呢，老百姓是欢迎的，但是等他大开杀戒了以后啊，可能这问题就比较大。而且呢，他可能是预料到会受到国际法庭的一些调查什么的。在他做总统的任内，顺便说下，菲律宾总统是6年啊一届
啊，
在他做总统的任内，他退出去了。
对，
但是呢，他有一个机构没退出去，大家都听说过，叫做国际刑警或者国际警察组织。国际警察组织呢和国际刑事法庭是有关系的。其实昨天在逮捕他的时候，国际刑警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场，
对，
要求的是逮捕的时候必须有一个 Interpol， 就是国际警察的人员在场。那么他退出去了以后呢，这就有一个管辖权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菲律宾支持他的人，包括他本人也说，他说不对呀，我们菲律宾已经退出国际刑事法庭了，你怎么还抓我呢？你在我这个国家没有管辖权了。那这个时候国际刑事法庭那三个法官说，是的，你说的没错，但你不要忘了，你退出去的时候呢，是你做总统以后，是2019年吧？
嗯，
你做总统以后退出去的，可是你做了总统前3年，你没退啊？
嗯，
你杀了很多人是那前3年啊，我算你那之前的那笔账啊，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给抓到那儿去了。
嗯，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在海牙吧，就是在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可能就要受审了啊。这个确实是，如果要是菲律宾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证据的话，其实我相信有一些人权组织哈，国际人权组织啊，有一些记者啊，大概都有一些这种资料啊，就是受害人家人的这个资料。
那个国际刑事法庭没有证据，他能抓人吗？
对对，所以呢，他这个既有照片的资料，也有采访录音的资料，而且这些受害人的家人都还活着呢，这不是都死了哈。所以呢，这个资料可能是可以找到的，因为你想，政府是说在他任内一共有政府的数字是说6000多人被打死哈。但是人权组织的数字从2万到3万人不等啊，大部分都说是2万到2万多，大概3万人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有好多数字是政府所没有公布出来的。那么像这些，你如果现在看网上铺天盖地的，当时的这个照片啊、文字的介绍啊，什么都有哈、啊，录音呐、啊，什么都有。所以呢，就可见当时有一些确实是毒品贩子，但也有一些据说是一般的，就是吸毒者，他们也不是和毒品没有关系，但是他是吸毒的。尽管如果要是一个国家说吸毒也是犯罪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审判，但是问题审判不至于被打死啊，马上就在当街就打死了。
对，不管是吸毒还是贩毒，你都是有法律的嘛。
对，都是有
法律的程序。你犯的是这个款，这一条是这个，你应该判3个月，你应该判3年，你应该终身监禁等等。当然由于吸毒导致什么杀人，对不对？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该犯什么就是罪呢，就是有什么法律就来等着你来惩罚你。可是你知道，你要是看一看网上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图片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大街上一个人就躺在那儿。
对。
而且呢再仔细一看，躺着的那个人枪啊是叫行刑式的。
嗯。
就是近距离的打在头上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是一群人。
嗯。
稀稀拉拉就反正就在这一个地方横七竖八的躺在那儿，一群人就被打死了。这个从什么角度都不对啊。因为你想想后来发现 打死这些人的人呢是警察。
对，
这不
便衣警察、
便衣警察，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在英文叫 vigilante， 这是什么人？就是叫做自我刑法。哦，这政府现在这么干呢、啊、就是说对于吸毒贩毒的人可以这么打，哎，我也来。
嗯，
他打死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老百姓打死的人，可能真的是一个贩毒的人啊，可能真的是一个吸毒的人，但是没轮到你打死啊。
对，
对不 对，
对，
对，这就是现在可能在审判他的时候他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对他的不利的因素。那么顺便说一下，对他的判决呢，现在说是从3个月到30年不等，但是3个月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